那我们今天管辖的角色，天主创造男人的目的，我们主题经文主要是26到28。我今天的分析，并不是要特别的来讲解26到28，我就要从这里做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哪一个词，哪个概念，然后呢，在整本圣经来找这个原则。那这个可能不是最适合讲到的方式。但是我要给大家铺一个基础。好，我的目的不一定是让你明白创世纪1章26到28节的意思，我觉得你应该都明白了。我想拿从其中哪一个概念，并且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概念有如此的重要，在弟兄生命中也应该怎么改变我们。好，因为创世纪讲的是一切的起源，一切的起头嘛。他造了人，给了人特殊的角色，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我先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就是26到28节。圣经说，天主说，我当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管辖海鱼、飞鸟、牲畜和凡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注意两个字，管辖。好，27。他说，天主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的就像天主的形象造男造也造女。28，天主许服于他们，向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地都属你们，后面什么字，管，并要管辖海里鱼、空中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爱你，再次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主题。主，也希望我们做男人的知道什么是我们在地上的角色。主，你创造男人是要做什么的。主，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所以讲到的这个主题呢，表题还是这个管辖的角色，天主造男人的目的。现在呢，我们家庭、我们教会、社会，它缺少的就是愿意制服自己环境的男人。男人现在变得很被动，不做家庭的头，不引导社会的取向，连他自己的情绪他都不管。好，这个是现在的男人。男人现在将自己视为就是被环境塑造的人。哦，环境好，我也许是能做个好人，但是我环境不好，那其实我就是受害者。然后受害者的身份，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放纵我自己的情欲，不做天主给我的这个角色。但天主创造男人，不是创造一个被他环境制服的人，不是被他环境管辖的人，乃是管辖他环境的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第一点，我们先考虑一下管辖的职分，然后这个角色、这个职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在这个26和28节，他用了管辖和管这几个词汇，这个我们也已经读过了。26说了管辖海里的鱼，后半部分说了并管辖全地。28节提到要你们管，并要管辖，所以他每一节都反复的来强调管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管辖的意思呢，就是管理统辖的意思嘛。这个我们知道，它通常用来描述比如说一定的一个特定的区域群体或者事物的管理的这个权柄，对不对？控制权或者说司法权，这个就是一种领域。天主说，我在造你的时候，我把这个管理这个食物、管辖这个食物的特定的范围给你们了啊，这是你们应当做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这个词在从别的地方来了解它的意思，就是在它的词根在圣经中经常被翻译为放在足下。好，所以管辖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你脚下。那放在脚下的是什么一个概念？也就是完全正，就是完全的统治，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词在诗篇八篇，它讲的是人。在同时，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也是提到了这个耶稣的预言在里边，但是主要讲的是人。你注意他说什么？人，你 他说是他人比天使小一点，好，所以天使叫人比天使小一点，又加于他怎么尊贵荣耀，什么尊贵荣耀，第六节将他所造的归他治理，后面他说什么是万物都附在他主下，这个附在他主下就是管辖的这个一个字儿的这个同一个词根了，他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在说要完全的控制和管理这样的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大的，它特定的这个区域是全地万物，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可以说人的尊贵荣耀与他管辖的权利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有趣的是当他说人应该管辖全地的时候，在一章的26，一章的28，如果我们学习26、27，我们发现它经常与什么挂钩的呢？是我们被造的形象。他说你啊，我要按照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做什么？管辖。也就是这个关系是叫到我们什么？叫到我们管辖的角色是通过什么？是来自我们被按照天主的形象造的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天主得到了一种荣耀，也就是管辖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本于谁的？他这个荣耀本是天主的，但是他把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这意味着他的荣耀也放在我们头上，什么荣耀？管理的荣耀，管事的荣耀啊，这个就很清楚了吧？所以他经常在26节，天主说我们应该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管辖。所以这个管辖与天主的形象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一个男人越像耶稣基督，他越能够做什么负他管辖的本分。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当天主造人管辖全地的时候，他其实实际上他在告诉人说，你要效法我，你要效法我。有时候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温柔的耶稣基督，很客气的，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圣经说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是不是？它是有一个管辖的权柄，在我们效法天主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制服我们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很有趣的，很多人不明白创世纪一章所讲的，在二节他说什么？当天主造天地的时候，他先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一步一步，天主做了什么？把之前混乱的环境给他需要的这样的这个赐这个权这个管辖的改变他，使他变得越来越好，用了六天的时间去完全的我们可以说征服了这个环境，使这个环境每一点都按照自己的要求安排，那就是天主做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后面的秩序，所以天主说那行，我们需要人，我们要造他，然后要按照我的形象造他，使他能够做什么？同样的事情很重要。那当一个男人看到在大草原上看到一匹骏马飞奔而过，然后想到哎，这匹马很强壮，跑得很快，这个马具有可用之处，交通、战争、耕作，哎，都是有，应该都有用了。后面他做什么？他就想出，这个捕捉这匹马的计划，并且后面制作了一套这个马具来这个克服它，对吧？使它顺服主人。并且发展出来一种训练他的方式，最后享受到这一匹马服役带来的好处。在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人说，哇，你虐待这匹马。没有，实际上他是负天主给他的本分， 这个男人通过展示天主同质性的这个品质，其实在荣耀他的创造者，这个很重要。人在海里看见一头巨大的这样的湖，这个湖景嘛，从水里跳出来了，哇，这个特别漂亮，可威。那我找个办法去抓住他，我给他造一个环境，所以很多人可以过来来看他，来了解天主所创造的这个美丽。实际上在制服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在荣耀天主。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明白天主有多么伟大，他所创造的这个环境有多么的稀奇。现在上千万个人都能看见，都能说，哇，我们的天主真伟大。他做了什么？他在荣耀天主，因为他在制服他所在的环境。这个非常重要，特别重要。很多人现在觉得好像大自然是一种神啊，他有神性，然后我们要服从他，我们要听其大自然。好，我问你，这是撒旦，这个是不是撒旦的话？就是。我们听大自然怎么说，哎呀，大自然，哎呀，好像这棵树像跟我说的话一样，他想怎么样？不，应该是我想怎么样？啊，我需不需要柴火？那我把它砍了，这是我需要的，这是天主给我的角色。好，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重视大自然胜过重视自己本分的思维，因为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是中国传统人文化有一种明显的因素在里边，就是要顺其自然。但是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改变了人的本质，使他做一个被制服的，而不是制服他环境的。他把天主的秩序倒过来了，哦，特别可怕，特别可怕。那天主赐福于人这样高的地位，也给他了这样的一个使命，并且给他权柄，给他这样的任务。实际上他在说什么？你在地上是我的代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在天主创造的各领域中行事积极主动良善的管辖每一个领域，没有例外。我们搞得特别差，其实大家不懂这个概念。很多人他听见，哎呀，森林被看没了，为什么这个害怕呢？哎呀，怎么办？地球可能越来越热了，冰化了，我们都要淹死了。其实我砍一亩森林，种一亩玉米，这玉米做的比那几棵树要多好几倍了。它给环境所带来的好处，比那一亩地森林要好太多了。天主不是要我们看森林说，哇，我们不应该动它，应该说我应该进去制服它。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是因为我们已经吃饱社会的思想了，灌到我们脑子里，已经灌了太多年了。然后看到这样的事情说，哇，太可怕了，他把森林给砍的没了。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美国现在正在经常有这样的问题，中国这个情况我不是了解的少吧，但是美国一直在，我们要种树，我们要种树，我们要种树。你知道他引种树把美国的环境给毁了。你知道在他们现在很清楚，从我们地理的挖掘，我们做的非常科学的实验，能够知道在800年前1000年前美国80%的这个地理都是大草坪了，但是我们把它种满了树，已经改变了之前所存在的地理环境了。那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帮助大自然做大自然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忽略了大自然应该就是为我们服务的。所以实际上在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再回大自然了。但我就不说这个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 积极主动良善的管家。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在违背天主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考虑一下天主如何叫人执行他管理的使命呢？咱们看一下二章的七到八节。天主先造的谁？亚当。好了，二章七到八节，耶和华天主用土造人。好，人原文是什么意思？每一次你在创世纪二章看到人，人希伯来语是亚当，亚当是什么意思？人。好，所以这个没区别，但是实际上他先造了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内，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八节说什么？耶和华天主在东方的伊甸园里立了一园。好，将所造的人，这里是单数，好，不是复数，按在里面。啊，如果我们看伊甸园，这是天主栽培的院，这个院子，对不对？不是人做的，他没有说，那亚当你进去，你造这个环境，没有，是天主栽培的，这个我们要栽培的，这个很清楚。将所造的人放在里边。好，那天主，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详细考察二章，我发现好像天主只栽培了一个院子，其他的他没动。你说什么意思？咱们看二章五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地上唯曾长草木，唯曾生蔬菜，菜蔬，因为耶和华天主还没有降雨在地，也没有人耕地。意思是在人出来之前，树木菜蔬天主没弄。那天主第几天造了菜蔬？不是在人之前吗？那就意思是他在人来了之前有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个院子为了亚当。那为什么他被赶出伊甸园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因为天主给他一包种子说你去干吧，之前你有的环境没了。好，但是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天主开始了这个工作，是吧？当人咒诅之后，他离开天主为他栽培的这个院子，并要开始自己塑造，自己来管辖他所在的环境。这个我们在三章二十三节可以看到的。他说于是耶和华天主打发人出伊甸园，是吧？他说要做什么？耕种他所从处的地。也就是说他出去不是说你出去可以继续你之前有的生活，没有，他要从零开始，他要从零开始，这个非常重要。但我说到这儿，如果亚当有，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他是有管辖和看守的责任，是不是？那如果他在园中有管辖、栽培、看守的责任，就像二章十五节所说的，你觉得亚当在犯罪之前是闲的吗？他不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亚当在伊甸园中做了天主的代表，继续栽培天主的这个院子，是吧？也就是说，天主在将亚当放在园中的时候，伊甸园变得更好。那你说呢？牧师，我这个我不能接受了。天主栽培的院子，人还能让它变得更好吗？那我问你，天主创造了男人，但是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有缺陷的？什么缺陷？他需要一个女人。那天主能够造有需要的人和环境，并且说这个好，可以，因为他造了一个互相有关系的一个环境。他造了地是为了谁？人。没有耕地的人，这个地是不行的，需要一个来管辖他的。所以他栽培了一个院子，说亚当你进去。那亚当天天在做什么？看守栽培。他是很忙的人， 并且把天主所做的做得再好了。我跟你说，亚当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呀行，那我继续再看，他在说我前面的功夫都没有，我一切所做的都没有，我之前所享受的都没有，我一切成功都没有。他失业了，这个很重要。天主造亚当之后，我们发现就像二章十五节说，他给他责任。好，这个我们也知道他要继续做天主所做的事情。那妻子呢，我们说管辖呢，妻子是不是也有份？有啊。妻子的责任是什么？他是帮助他的丈夫管辖，也就是说天主没有叫他自己管辖，他应该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帮助丈夫去制服去管辖。哦，这个很重要。我们在二章的十八节，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陪友，做什么？帮助他，他是帮助的角色。如果咱们看二章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把亚当放在园中，并且给他责任看守栽培，不但如此，已经让他给动物起名，开始他管辖的工作。然后他说，那行，我需要给他一个助手。所以姊妹们，你不是在管辖全地的这个责任中不是没份的，但是你的角色不是管辖的角色，你的角色是帮助的角色，非常重要。天主没有造两个领域，说男人这是你的领域，姊妹这是你的领域，他找了一个领域，说我要两个人，一个要做头，一个要顺服，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看法啊，家里的事是我媳妇儿的，外面的事是我的，错的。男人有管辖的主要责任，妻子是助手。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说啊，不是这样子，牧师。好，那你看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女人是天主的荣耀吗？不是。妻子是谁？男人的荣耀。他是男人的荣耀，也就是说，天主让男人所做的是什么？效法我，以你的行为表达我的一些行为品质。姊妹应该做什么？我要放大我丈夫的他在做的事情，我要帮助他，我要鼓励他，我要使他所做的事情得荣耀。这个很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像现在这样说好像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但就这么清楚。天主造女人的目的不是要她彰显天主管辖的荣耀，而是叫女人荣耀她的丈夫，帮助她管辖，也就是说加强她荣耀天主的机会。好，就这么简单。后面你说，牧师，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检阅丈夫，应当沉静。为什么？因为先造的是谁？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他认为保罗不知道他懂不懂这个事儿，我感觉他可能懂，但是他认为天主先造亚当的意思是把权力给他，并且让媳妇儿做助手。好，然后他这里是说天主的漠视，也就意味着这是天主在向我们说话的，这不是保罗，这是天主。他再次强调，你看你在创世纪一章二章所学的那个道理，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女人应该闭嘴不说话，男人应该掌控事情，学到在教会中应该反映在自然界已经存在的规律，也就是男人在荣耀天主，女人在荣耀男人。好，很清楚。因此这样的管辖的角色主要放在谁的头上呢？男人非常重要，在圣经中也是很明显的道理，因为天主造男人就是给他这样的责任。我问你， 天主有没有命令夏娃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来没有。他命令的是谁？亚当。当时夏娃还没有出现。好，咱们看第二点，管辖与心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弟兄特别爱下象棋，好，啊，象棋中有各种棋，对吧？不同行动的方式，有做田的，有做日的，对不对？有炮，有车，有卒，各种各样的，不同角色。我们弟兄常常把自己看作象棋其中的一个棋子，是吧？可能认为，哎呀，如果我能有车，对不对？这样行动的能力，或者我有炮的这样的危险，我在社会中就可以非常有势力，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注意，象棋中的棋子都是被动的，他无法主动进攻防守，他都有谁？有玩家来操控。很多现在的男人，他就是社会中当个棋子，他是完全被动的。我在这个环境中，这个环境告诉我我是做什么的，我咋走的，我是走田走日啊，他能告诉我。好，然后呢，我因我这个环境才给我出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我可能以别人给我这个投资，可能是父母也好，或者我家庭背景也好，或者我学校也好，我老师也好，哇，他们可以能让我升级成更大的这个角色，但实际上一直是被动状态。但是天主没有创造被动的象棋棋子，他创造的是按照他形象造的人。天主希望你用他赐予你的智慧、能力、才智去做管辖的工作，也就是克服自己的环境，克服自己所在的地方，克服你所有家庭的，克服自己的情绪，管辖，做一个主动的人，这非常重要。人不仅仅是被造之物，更是一个具有主动性的、积极行动能力的人。那为什么天主要这样创造我们？因为他不要我们主动被动，对吧？他要我们管辖。大部分信徒已经接受来自魔鬼的世界观，不愿意通过一种统治或者管辖的这样心态去荣耀天主。他更愿意通过一种消极的受害心态背逆天主。因为你，我这样跟你说，弟兄，你在不主动的时候，你不服你管辖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的结局，你的结果就是背逆天主。你在一个被世界神控制的这种社会中，如果你不抵抗政府，克服你的环境，你是背逆天主的人。因为你的环境不会给你机会被动的去服侍他。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我无能为力，我不能，我很难。这个是管辖的角色的人该说的话吗？不应该，不应该。我们在这里经常会提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哎呦，我无法控制的因素， 天主给你管辖权，这所谓的无法控制的因素与你有什么关系？对吧？我没有能力，所以我就不尝试吧。哇，这个特别特别主动，感谢主，你这个娘炮，好，真的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被动心态是什么？我来提三个，你可以想一想。第一，我因基因受伤害，我是基因的受害者，什么意思？哦，来自我的家庭，我的种族，我无法做天主要我做的事情，因为我的基因，我的血统。好，我听过，哎呀，我们家那几个，我爷爷我爸脾气都不好，我随着他们。这个很非常非常的像管辖自己的人，没有，这是完全是一个因基，我们可以说基因的受害者。哎呀，我就是为了受了环境影响。哎呀，我们家身体都软弱。哎呀，我爸这个病，我妈那个病。哎呀，我无法服侍天主。真的吗？不好意思，你完全接受了撒旦给你的那一套。弟兄，你不能这样的。不是你随着父亲的脾气，而是你不愿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不愿意顺服天主，就这么简单了。你不愿意负你管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家庭，我们有这个毛病啊，我们这个多，我们是那样，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控制自己。好，我们家都肥胖，是我的基因，不是因为你爱吃蛋糕，对吧？弟兄，是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爱吃，好，我不要怪我的基因，这个跟我基因没关系。天主要我克服我的基因，对吧？他要我胜过他，但是我们一直是受害者。哎呀，我很悲痛，我这个基因影响了我。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我没时间讲，我特别喜欢以西结书38章。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一个事情，天主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罪审判你，也就是他审判你的原因只是因为你犯同样的罪。这个说明什么？你的基因跟你的属灵状况没有任何关系，你是否服侍主跟你基因没有半点关系，是你自己的决定。我们体质不一样，这是基因的受害者，是吧？我体质不好，所以我不能再遵守天主的命令，是吧？你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不行。哎，你们喝凉的可以，是因为你们体质不一样。我一喝凉的，我拉肚子。我跟你说，你拉100遍，你就不会再拉肚子了。这是真的。你知道天主在给你造的身体是会适应你给他的，你把什么东西放到里边，你的身体会适应。哎呀，体质不一样，我们这儿不能开空调，体质不一样。你开空调，你开2年你就喜欢了。我不是说你必须开空调，我的意思是你别把这些东西当作借口不服侍天主。哎呀，我需要坐月子，我跟你 姐妹说，我们体质不一样。我跟你说，你生个孩子，我想知道气是什么。我跟你说，圣经中的气是什么？它是魔鬼。好，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我的体质不一样，我的基因。我们从小到大，我问你说，你的奶奶在生完孩子第二周出来抱着她的孩子收割的时候，她不说哎呀我怎么办呢，算了咱们饿死吧啊，也没有。很多人听这个就不会高兴的， 但这个是你要听的，弟兄们，你要管辖自己的身体，你要帮助妻子管辖自己的身体。如果我们都背着我身体，哎呀，到这时候了，我就必须这样子。哎呀，我50岁，我必须退休了。哎呀，我现在啊，这个血糖高了。哎呀，我这个不能做，我那个不能做，克服自己的身体，就很简单。我最讨厌听到的这个借口是什么？哎呀，我软弱了。但是软弱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心。如果你的心强壮，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随着你的心。弱性的人身体都会软弱，这是天主所说的。我们可以看箴言，心对身体的影响明显的很。好，我就不说了。你若有刚强的心，你的身体早就会没问题的。也就是说，哎呀，我吃那个有点不适应了，我再也不吃了，或者我可以选择不，我要克服我的身体，我就不受你的约束，我就吃，我再拉10次肚子，我跟你说，我绝对能适应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要克服我的身体。弟兄，你有管辖你自己身体的责任，非常重要。哎呀，我水土不服，你再吃土，你再喝水，你就服了，就这样的，就没问题了。你如果听天主的命令，做天主要你做事情，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慢慢的适应，因为天主叫我们克服自己的身体，是他适应我们所在的环境，而不是说我受我身体的约束，我做一个受害者，我做一个被动者，有问题好像。所以这个我格林多前书8章27节，脚伸怎么样？蛰伏，蛰伏的过程好受吗？但是每一个在坐在这里的男人必须蛰伏自己的身体。哦，这里你注意，他没有用肉体，没有用情欲，你知道他用的什么字吗？身。也就是你在这儿说，哎呀，我胃病，哎呀，我耳朵不好，哎呀，我这个脚老歪呀，哎呀，我打不了球啊，我这歪了已经十几次了。克服你自己的身体，做你需要做的事情。当你有了妻子，你有了孩子，哎呀我背不好了，那我今天不上班了，让我孩子饿死吧。我跟你说，你在这时候就受大罪了。如果你在还未结婚之前没学会克服自己的身体，你结婚后你完了，你真完了。你听我的，这个会很不好，会特别不好，非常重要。我们不是基因的受害者。第二个借口就是我们是情感的受害者。我不是基因，我不受基因的影响，但是我受我环境的影响。好，我从一个不和谐的家庭出来了。哎呀，我没有父亲，我牧师，我是个男人，但是我从小没有父亲，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男人。天主给你一个教材了，你听你不听是在于你，是吧？我没有好的榜样。不，你不愿意顺服天主的话。你可能没有爸爸，你自己没有一个负责的父母，但是当你勉励教育你自己的孩子，勉励你这个做好丈夫，做好妻子的时候，我们经常做被动。你知道大部分的婚姻的问题来自效法父母吗？效法父母是一种被动行为，随自然了。我小时候看到了什么，我带到婚姻里，我爸，哎，他一般晚上吃完饭我们该做灵修的时候他已经睡了。你看我爸都这样子，我你看我现在好了，你看我现在还不错。你知道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就是没有就一辈子没打过屁股的人，他长大了说，你看我打屁股在我这儿没影响我。但是你看不到你的自私， 你看不到你跟别人一直是有矛盾的，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克服过自己的情绪。好，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能做情感的受害者，好，我们不要做被动的人。我的环境，哎呀，不好，我曾经经历一些伤害，我承受不了养育家庭的这样的责任和压力，我已经没有能力了。天主命令你如此，并将圣灵赐予你，把他的话语赐给你，你愿意信靠他就可以做到。你不愿意信靠他，愿意做一个受害者，一个被动者，那你不会做到。好，你说是吗？我给你就这个经文可多了，我就给你提一个。咱们注意这个人的环境如何，你看见办事怎么样的人？殷勤的人。他将来在哪里？王的左右。不常居住在下贱人啊。之前他在哪里？对，他环境和环境所带来的情感方面的影响限制了他没有？没有。什么会限制他？殷勤不殷勤，对吧？好，环境的受害者。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环境塑造出来的？我的性格，我这个人，是我环境出的吗？如果你是进化论者，其实这个很说得过去了，很合理。但如果我们是天主造的人，好像不太合适吧？对吧？如果我们是天主造的男人，那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会把你的环境拉出来做你不服侍天主的理由了，是吧？因为天主给我们管辖我们环境的责任。你不愿意早起，是吧？你不愿意控制你的时间，你不愿意争取你该争取的东西，然后你会说啊，我的环境可能是我经济环境。其实你好好挣钱，你的经济环境不会是个问题。我的教育环境，哎，我教育的这个我没受教育，哎，我到了该教育自己儿女的时候，弟兄们，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不得不把孩子放在学校里，为什么？我没受教育，不是你不愿意早期读书，就是自己装备自己，达到你应该达到的标准，就是能够教育孩子。好，妻子说：“哎呀，我太难了，他要我教育四个孩子，我也没有文凭。”这个丈夫，你需要帮他做什么？装备自己，使他能够达到天主的标准。好，我们不要做怎么样被动的人。唉，这个很重要。我不读经祷告，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是因为你太懒惰。这跟你工作压力没有半点关系。好，因为一个管辖自己时间的人，会是一个很好读经祷告的人，没问题。保罗被打得半死，是有人觉得他死了，可能他被打死了，对不对？被打死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第二天起来，到下一个城市继续传福音。难道他不伤心吗？他身体不累吗？他不痛吗？你觉得你歪的那个脚和他能比怎么样？啊，都被打死了，是吧？他不会觉得他的工作难吗？他的压力大吗？他不能拿刚才砍死他那些石头为借口吗？可以，第二天起来，到下一个城市，去传福音。不但如此，圣经命令我们弟兄们，你们应当效法我。不只是照着他所说的讲的做，我们应该照着他的榜样。 天主怎么要求？这个不是个新约的概念。天主怎么要求约伯？哈，约伯有两次，应该是41章和一个第一次是38章。约伯面临了多少困难？失去了他的孩子，失去了他的钱财，失去了他的家产，一切失去了他妻子的鼓励，对吧？最后妻子叫他骂天主嘛。到这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理解他稍微放纵情欲不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都会说，哎，约伯这个是能够理解的。那我问问天主能理解吗？好，约伯38章1到3节，这只是一次，总共有两次。那时候主从大风中对约伯说，你是谁，竟敢用无知的言语使我意志安昧不明？33节说，现在你却如勇士腰间携带。他意思是什么？你因为你受到的逼迫，你受的伤，你孩子死掉了，然后你发火，你有情绪，他才说什么？你做个男人吧。你说这个重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天主说的。当你孩子死了一个，然后你说我很难服侍主，你知道天主要你听到的声音吗？做个男人吧。哎呀，我孩子病了，哎呀，怎么办？我跟你说，你妻子在这时候慌了，一切都得放弃，一切都得往这边投资，所有的心意，所有的，哎，我孩子病了。在这时候你说不，这孩子交给天主吧，我们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你知道，我给你讲一个秘密，可能你不知道，其实人遇到什么事情，他恢复不恢复，他活他死，都在主的手里。难道我们忽略这一点了吗？天主对约伯说，做个男人吧。那看来天主的标准不低了。闭嘴，做个男人。孩子死了，牧师，闭嘴，做个男人。那看来这个管辖的标准是蛮高的。我讲到的时候，哎呀，大家为我祷告，你的牧师最近，哎呦，很痛苦。这是个男人吗？不是。然后每次受到一点伤，我得告诉人家，哎，我受伤了。做个男人，真的。哎呀，他说的那句话真伤到我了。是一句话而已。哎呀，我付出的压力这么，我服侍的这个人，他们不，没有报应。他们不没有回复我，看不到是什么起果子呀，我太难了，有人还说我不听我的话，做个男人。我妻子，哎呀，他，哎呀，太难了，牧师太难了，我家情况太难了，哎呀，我媳妇儿，哎呀，天天这样子，做个男人。如果天主能像约伯说这样的话，他在天上看你这样埋怨，他会说什么？哎呀，受不了了。那这样的话，咱们男人应该说，牧师，我比较难。牧师，我知道这是天主的对我的要求，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很难。这句话应该出口吗？不应该。天主给你管辖的角色，你去干吧，对吧？你去制服，难吗？艰难吗？艰难。那你去干吧，对吧？很重要。我们不应该说，哎呀，我不能，但是我没试过，但我不能。然后你结了婚，有了家，哎，要换个灯泡啊，我没换过， 好像不太会。真的吗？真的吗，弟兄？我记得我之前在北京有个之前牧养过的弟兄，然后他告诉我他家里那个灯泡坏了，他雇了一个人过来给他换灯泡了。我愣了，我不会呀，真的。哎呀，我妻子最近有一些不舒服，我们可能大夫也找不出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天主把你的媳妇儿给大夫了吗？还是给你了？那了解她的病，她的问题，知道怎么帮她，这是不是你的责任？是的。但是我不是医生啊。不，你是个男人，你有管辖的这个角色，你应该做这个工作。那这个需要你做什么？哎呀，可能需要放下我这个手柄，然后拿起一本书，拿起一本圣经，拿起一本书翻一翻看一看，说哎呀，我有这个问题，主我怎么解决？哦，这里啊，我可以看看书，可以看看别的，我可以网上找办法，我可以学习，我可以慢慢的装备自己，做我的工作，做我的工作。好，通知的领域，我们最后一点。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说很多，我提了三个比较重要的。其实我没有把婚姻我这方面加进去，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没有结婚。但我们现在，我就现在，但作为单身的弟兄，你应该做什么？首先，你工作的领域应该展现你管辖的品质。你工作的领域应该展现你管辖的品质，这个很重要。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工作，你应该称为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在这个事情上可以说我懂的，我明白了。你应该会工作，你应该有一些别人说哦，这个很有价值的一些技能。如果你没有，如果你到18岁、20岁还没想好你要做什么，那这个其实挺难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男人，为什么我们现在35、40岁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提前装备自己，对吧？男人在工作这个事情这个领域上应该展现他这个管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天主要造亚当是叫他工作的，2章15节，他说耶和华天主将人按在伊甸园，是他栽培看守。天主，如果你觉得亚当是在伊甸园中享乐，那你其实还没有特别明白人天主造人的目的。如果你觉得工作累，那你还不懂你存在世上的原因。好，天主要你工作，天主要你服侍他，天主要你有付出，你必须养你的家。好，如果你一个20几岁的男人养不起一个家庭，他有问题。
是，
他有问题。
对，
这个可能是一部分责任得归到父亲，但是他自己没有做他应当做的事情。
是的，
因为他已经这么迟了，好，还没有掌握这个能力了。好，这个很重要。天主把你创造，弟兄，就是要你出力。你说我动脑子就行，我不用出力。我跟你说，你不行。如果你的身体不能出力，你不是一个男人，因为这是天主造我们的角色。好，我的意思不是你应该是个肌肉男。你看，你知道肌肉男是女性的表现。因为男人不重视外在，这是女性的特点。所以当一个人就是为了给人看的，这个肌肉他已经女性化了，因为只是战士的美丽和漂亮，就跟女人打扮一样。哎呀，你看我漂亮不漂亮？ 好，男人如果有这样的心啊，大家看我漂亮不漂亮？我跟你说，他是不是已经成为已经女性化了？如果我们每一次哎去出点力，也许我锻炼身体，我看哎镜子拍一个，这个是女人的表现，这是女人的表现，你已经是个女人了，啊，是这样的。天主教你出力，所以我的意思不是我们都应该做肌肉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必须克服自己的身体痛觉，在你这脑子中不是很重要，重要是完成你的工作，完成你需要完成的事情。好，这个非常重要。天主创造男人是为了工作，三章十节加强了他工作的责任。很有趣的是什么？最加强了我们该有的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因为最影响了什么？环境。之前的环境比较好管辖，最导致环境变得更恶劣，是吧？所以管辖所需要的付出变得更多了，所以我们就有像三章十节这样的经文。一种可能听起来很属灵的说法，对吧？这个很有趣，也就是我们在等天主给我们开门。为什么我工作还不到位？天主还没有明确的给我他的旨意，我还不知道做什么，对不对？但这是来自，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想法。如果你没有心中贪图的，你不是一个男人。你说贪图不好吧？是吧？贪图两个字是不是不好？哦，好像是。但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是没看过圣经，因为圣经说贪图是好的。好像我们受我们传统影响，无为，真的会，我不做什么为美，中庸。但圣经说什么？十三章三节，将你的事教育主，你说图谋的必得成。好，我问你说，他的意思是主啊，交给你，告诉我做什么。他的意思是我觉得主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认真往这个方向，主一切交到你手中，你带领我。哎，这个好像不一样了，是吧？若多筹算计谋访的成就，若要交战，必须先舍两侧。你的生活两侧是什么？你养护你户口的两侧是什么？设好了吗？如果你二十几没有两侧，兄弟，完了，赶快，二十一章的五节。什么样的人会丰富富裕？殷勤草作的人。你在殷勤草作吗？好像不是，对吧？有时候我们不这样子。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等待天主给我们开门。换一句话，我懒得去想将来怎么样。我父母有房子，后面我不用想那么多了。好，结了婚，反正房子有了，后面慢慢工作过的日子就行了，对吧？结婚也行。好，好像这个不是殷勤操作，是吧？这个好像不是。弟兄们，如果你将来要做，你将来要做的事情，你必须现在搞明白。 你将来要做什么？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也是在属灵领域中也是一样重要。如果我们不再等待天主，我要明白你的旨意，我要将来做什么，我要清楚我们在，哎呀，我着急了，我都17岁，我还不知道我要干嘛。我都27岁，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好，我感觉好像很多人没有压力。你是在违背天主给你的角色，你在违背天主给你的角色。如果你在27岁还没搞懂你要做什么，那你是被动的人，你不是你是象棋中的卒。然后条件允许的话，哎，有一个人在从后面给你咚，然后你往前走一步，哎呀，我快过河了，对吧？就是这样的。好了，其实我们弟兄们也要帮助你的儿子，对吧？他应该清楚，在他离开你家的时候，最起码得有个方向，得有些技能，得学会做男人，得能管下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生活，这个很重要。天主吩咐我们养我们的家，是吧？但是我们经常说什么？很难。有多难呢？街上都有狮子。但是街上有狮子是什么？街上有狮子的借口是什么？前面很大的这个，我是个人，那是个狮子呀，牧师。这个不是不智慧的表现，这是懒惰的表现。你看看前面写的是啥？什么样的人会说街上有狮子呀？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懒惰属灵化，说我在等住天主给我开门。目前那些门都锁得死死的，街上都有狮子，我进不去啊，这是错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负你的责任，这个也需要功夫，需要功夫。天主说男人应该怎么样？做工操作直到下晚。如果你一天没有一天的功夫，那你在违背天主给你的角色。好，我得加快。箴言10:4说什么？天主会通过什么来祝福你？我，他会通过勤劳来祝福我们的，通过劳动来祝福我们的。咱们不要以为，你看，我开始付出了，我得到了报应，这是我干的。没有，这是天主的祝福。天主会通过你负你的角色来祝福你的。好，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是天主的祝福，这个很重要。我们应该明白是天主的祝福，不是人的。好，第二个，一个是工作领域，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做出的决定过程中应该充分的展现管辖的品质。决定，你说牧师这么基础吗？决定应该明显吗？明显。我们面临很多选择，我应该做这个工作吗？我应该买这个房子吗？我应该搬到这里吗？我应该娶这个媳妇吗？希望是这有这样想吗？应该这样吗？我应该去这个教会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吗？我今天应该吃这顿饭吗？对吧？我们在做很多选择，对吧？我们面临这个选择，应该很明显，这个人是有管辖角色的人。你说选择怎么能把这个表达出来吗？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把我们的懒惰，就像刚才所说的，懒惰已经情绪已经属灵化了，我们会也会把我们的选择变得属灵化。但是只把属灵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是叫我们怎么样不负责任。 比如说通过感觉或者感动。我们经常听到，哎呀，我这是在这上面没有感动。好，那你去制服你的环境，是不是天主的命令？你有没有感动还需要考虑做吗？对吧？但是牧师，你不要扑面生灵的感动。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圣经中用圣灵的感动，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约中大部分情况下是用于天主漠视他话语的过程，它是一种歧视。好，那我们是我有问题，我们是使徒时代的人吗？天主在给话语他的话语之后，还在给我们歧视吗？哎，好像完全了。好像我记得《提摩太后书》3:17说，他的话语足够让我们做各样的善事，也不缺。但是我们还在靠什么？感动。听得非常属灵，但是非常奇葩，因为我们在违背天主明显的漠视的圣经，因为他说足够。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选择在圣经中都能给你找答案。你不需要感觉，你不需要更多的启示，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样子我们不被自己的情绪。好，你弟兄，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妹子，你会很感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不一定是来自圣灵的，对不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约翰一书，所有说被圣灵感动的人，你不应该相信他。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我没有感动啊。这个是一个在我们选择上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你在等着感动，天主给你管辖的角色，然后你还要被动。我刚才说的，天主给我关了个门，我进不去。你知道圣经没有一次提到天主关门，他提到天主开门，但没有一次提到天主关门。有一次有一个使徒，路加写的，保罗是被圣灵禁止往某个地方去。但是你是使徒吗？你上次被圣灵禁止是什么时候？突然走这时候的砰，哇，哦，好像圣灵关了个门啊。咱们把很简单的事情把它搞得特别复杂，但是目的很清晰，叫我们违背天主给我们的角色。罗马书1:13这样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屡次立志要到你那里，像在你们中间得见传道的果子。他说我特别想去，但是我被怎么样拦阻了。你看，圣灵拦阻了他。那我问你，保罗这样的欲望是违背天主的吗？不是。我们在帖撒罗尼迦2:18有这样的说，所以我保罗一次两次到你那里去，只是谁？那他确实过不去，但是他的意思不是我试了一次解决，感觉那个门关了，我简历发过去了，但他没回我信呢。天主关了这个门，我下次签证办不下去的时候，资料不足，然后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说我回国了，天主关了一个门，是吧？他把门关上了。关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脚啪过去，对吧？ 你我没写的尼西米记有一处特别有意思，尼西米要去管察圣殿的，不是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然后他说了什么？我过去的时候，那个山谷被堵了，对吧？我过不去，我有罪。他做什么？半夜的时候翻了一个山过去，为什么？因为他说，天主要我去建这个城墙，我不要被这个物质的世俗的东西给拦足了，我翻山都可以。好，咱们弟兄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也不付出该付出的责任。你别属灵化啊，关了一个门，没有。我想去做这个工作，我简历投过去了，结果我求主说，如果他在两天之内不回我，我就知道这个门关上了。被动不被动？好像有一点哈。其实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教会服侍主啊，遇到了一个问题，所以我知道这个不是天主的旨意。如果保罗有你这样事情，他就不会服侍天主了，他早就不干了。为什么？门关上了，门关上了。我还有听到的借口，第三个，我没平安。哎，我就没心里没平安。我本来今天想出去。往外走的时候，感觉心里不平安了，好像天主在支持我，在给我一些启示。叮叮叮叮，好像有点不太对吧？他在告诉我，通过我的心，我不应该出去。哎呀，我本来要去做这个事情，本来要讲这个道，但是我心里没有平安。你知道我讲的大部分的道理，讲道之前没有平安。可能我暴露了我不属灵的心，但有可能天主要我们追求不是我们感情上的平安。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要和她丈夫离婚，说什么？哎呀，挣扎了那么多年，但是我离婚之后立马就平安了，所以我知道这是天主的旨意。我说姊妹，你太属灵了。好，那咱们不要这么玩了。在天摩太后书3:16-17，圣经说什么？刚才读的，圣经足够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怎么样成全？成全是有缺陷的意思吗？他需要你心里的平安吗？他需要你感觉到门开了吗？也不需要。他需要你有感觉吗？也不需要。他已经够了，是吧？已经够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做选择？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旧约圣经就已经很清楚了。在19:1，他说主的律法全权，可以苏醒人心，主的法度真实，可以使愚人有智慧。好，我们怎么样做决定？主的话语，这个决定就很清楚吗？好，非常重要。通达的人不是一个一直有感觉的人，是一个一直思考天主话语的人。好，诗篇119:19，他说我比我众师都通达，因为我思念你的法度。不是因为我心里平安，不是因为我有感动，是因为我了解天主的话。好，关系的本质应该最后第三件事情啊，不能不说这个，后面我就不说了啊。第三个小事情，管辖的这个本质应该在你属灵生命中很明显。箴言4:23，当草兽心比草兽一切更深，那管这个不就是管辖吗？如果你不管一下自己的心，你还管一下别的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了？我们愿意，哎呀，家庭我要负责，但是我自己的心我随便放纵，好像不对吧？首先得从哪里开始？自己的心。弟兄们，如果你的情绪控制不好， 如果你自己的属灵状况控制不好，如果你心中的思念你控制不好，你不是一个天主要你做的男人，因为你管辖的角色没有在你心中开始。哇，这个特别重要，你的心就是你的伊甸园，他要你栽培看守。如果你心里控制不住，那别的别想了。哦，如果你回家天天在看黄色网站了，你的生活会很糟糕。就是这样的，弟兄们。如果你在参与这样的事情，你工作不好，哎，也许啊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功，但是你不会被天主祝福，你不可能做同党的人，很重要。如果你不控制自己的心思，你自己的心念，你不能做男人。你想社会是告诉我们男人的标准，男人就是好色，这是个男人。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一个男人完全与天主所说的相反，一个男人是管不了自己心的人。这不是撒旦吗？你看男人好色也正常啊，女人说啊，我就喜欢那样的，哎，这个常见呀，你别说了，就这个是常见了。现在我就要那种直男，哎呀，我喜欢他，对呀，人家好，对，什么意思？他好色，好，这样好玩。不，你找了一个最不男人的男人。好，你看撒旦已经如何是天主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怎么降得特别低，完全违背了他。你看他引诱夏娃的目的是什么？想把天主的秩序搞乱了。他给我们男人设的标准完全与天主的相反。我们心就是我们的战场，兄弟们，而且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数学棋的。你注意后面所说的什么？我们将各样的计谋，计谋是什么？思想。各样被你天主的智慧，智慧是什么？思想。骄傲是什么？思想。一概攻破，将人所有的心意是什么？思想。夺回，叫他归附天主。弟兄，如果你无法管辖自己的心，你无法帮助你的妻子，你无法负你家庭中的责任，你无法做任何事情，因为你已经不做天主要你做的事情。箴言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经文，箴言25:28，不制服自己心的，有辱诚意，毁坏，没有强。什么意思？为什么尼西米要回去再建造以色列的城墙？为什么那么重要？土匪随便进去，随便拿他想拿的东西，他想要你媳妇儿可以拿走了，他想要你的孩子做奴隶，哎，拿走了。我跟你说，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你的家庭就成为没有城墙的城市。撒旦要你的孩子吗？拿走。他要你媳妇儿服侍他，哎，拿走。他要你一切都会很轻，唾手可得。为什么？不制服自己的心，不制服自己的心。哇，很重要，很重要。弟兄们，我们是不是还不到，还不达标了吧？我们要负我们的角色，做管辖的人，克服自己，管辖自己环境的人，这样是天主喜悦的，这个也是男人的这个表现。